今天我们要继续思想十字架上的强盗第三讲。今天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27:44以及路加福音23:39-43。由我来念。马太福音27:44，那和他同钉的强盗也是这样的讥诮他。路加福音23:39，那同钉的两个犯人有一个讥诮他说，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那一个就应声责备他说，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神吗？我们是应该的，因为我们 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是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就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对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以上是神所默示的无谬无误的话。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一段宝贵的信息，让我们更清楚明白你的救恩的施行。也求你光照我们的悟性，使我们认识你的国度。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有一个美国很有名的牧师，他在退休之后，他举行了一次婚姻的讲座。有人问他如何在他非常繁重的这些侍奉和照顾孩子的这些日常的生活之中，把他的婚姻的关系放在一个优先的位置上。他的回答是这样子的，他说，我认为妻子和丈夫互相最大的投资，就是投资在他们自己的灵魂上。也就是说，婚姻是一个灵魂转变的工程 ,Soul Transformation Project。他说，你可以阅读婚姻的书籍，你可以参加各种不同的婚姻的辅导，你可以学习爱的语言，这些都很好，但是更重要的，你要到主的面前向主说，神啊，把我造成一个新的人。这不是一个你在成为基督徒开始的时候的祷告，他说这是你一直到年老的时候，你都知道你还是一个罪人，我有灵魂的工作需要做。所以当我开口向我妻子讲话的时候，我就是在她的身上投资，投资使自己成为一个新人，更具备爱心，比昨天更具备舍己的爱。他说，所以我今年73岁，这是他那个时候73岁，现在大概75-76岁了，我每天都在为我的婚姻打仗，就是透过与我自己的圣洁征战。他说，我正在读的这本书就是圣经，告诉我要对人恩慈，不要挑剔人，要有爱心，要有喜乐、平安、良善、温柔、忠心、自我节制。所以他讲的这个就是什么圣灵的果子。因为他说，这就是所谓快乐的婚姻。快乐的婚姻是一种征战。他说，主要的征战是发生在这里，发生在心里面。即使在发生冲突摩擦的时候，这边这里面才是征战的地方。他说，在夫妻关系中，双方都有一些东西，自己都不以为是罪的东西，就好像你在花园里面的堆肥，你把你配偶的坏习惯丢到堆肥里面，你可以在堆肥旁边露营，但是整夜你都会闻到那个臭味。或者你可以把帘子把那个堆肥围住， 当你和你的配偶在花园里面烤肉，你们都知道所有的堆肥，你的垃圾他的垃圾都在那边，但这个臭味被隔绝起来了。你们都知道堆肥在那里，但是我们现在不要讨论这个堆肥的事情，让我们先享受一下孙子的乐趣，可以享受烤肉。他说行为是一个迟迟到来的事情，先发生的是灵魂里面的事情，你的态度，你的感觉，你的生气，你的喜乐。他说这就是你与耶稣同在征战的地方。所以他早上起来，他都花半个小时的时间与耶稣在一起，承认和对付自己的罪。他决心，他一下床他就要开始说建设性的话。所以说他说，然后你下楼去吃早餐，从口中说出的第一句话就是建造性的。他说这就是他的妻子常常指责他的地方。他的妻子对他说，你懂圣经的，所以你必须做得更好。他说我的妻子最大的需要是他个人的圣洁，当然这只有当耶稣的救恩临到的时候才有这种可能。这是他讲的关于婚姻辅导的一段的他自己的婚姻的问题。所以这是一个很诚实的老牧师，他描述自己在婚姻中如何的去挣扎，去征战，结出圣灵的果子。七十五六岁的牧师，这个牧师在写，他写了一本关于婚姻的书，在书中呢，他讲到他和他的妻子个性是南辕北辙，他不像其他的牧师和师母一样一起工作，一起侍奉，一起生活，非常的和谐。他说他们的个性完全不是这样子，他们常常都是充满冲突的。所以他说他的婚姻是像一个钟摆，在两个极端这样子摆动，连接这个钟摆的是神。所以他已经快结婚50年了，他仍然在婚姻的关系中，在自己个人征战中，他需要在圣洁上面不断的进步。他必须要在这种的环境之中去结出圣灵的果子，因为圣灵的果子，他知道圣灵的果子是他将来要向神交账的。唯有站在圣灵的果子，可以让他站在主的审判台前交账，而不是他侍奉上的任何的成就。今天我们不是要讲婚姻关系，我们是要讲说，即使是一个蛮有恩赐的大的牧师，也是每天要在救恩之中渐渐的努力征战进步，结出圣灵的果子，而且都是在一种非常困难艰苦的遭遇环境之中进步的，而且是在敬畏神的这种的情况之下进步的，而且是在对自己的罪和基督的义上的认识上慢慢进步的。这不是就是十字架上的强盗我们前面讲的这几个重点吗？主耶稣他作为国度的君王，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是他并没有失去他的权柄，他并不是被动的在接受那个痛苦，他仍然主权的拯救了他旁边的强盗。他不但是拯救这个强盗，他还在启示当这个救恩临到一个人的时候会产生的一种果效和标志。我们上次讲到上两个星期讲到两个标志，第一个标志或者是果效，就是对最后审判的畏惧和敬畏。因为你有这种畏惧心、敬畏心，你才会很警醒的活在主的面前的生活。如果你认为你已经得到了最后的这个入场券的票了， 你不必征战的。第二个标志是认识自己的罪和认识的基督的义，所以这两个听起来都是很负面的，但是福音的信息也有正面的，正面的就今天所讲的，看见了基督的国度，你必须正面的去认识基督的国度，看见就是真正的看到了，你的心灵里面看到了基督的国度，那产生了一个动力，这是第三个标志。所以这整段的经文都是在讲耶稣在十字架上献祭的时候，他仍然在成就神国度的工作。但是今天的经文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当十字架上的强盗他向耶稣祈求，他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的回答是，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你会不会感到很奇怪，为什么耶稣的回答不是今日你要同我在我的国里，而是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为什么耶稣要用乐园而不用国？你们想过这个问题？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这是我们今天要把它解出来的地方。第四十二节，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按照原文就是，如果按照原文直接的这样翻译，就是耶稣想起我，就是把我放在心上，当你来的时候，当你进入你的国的时候，你想起我。这是一个罪人，他像一个快要死掉的救主的祷告，一个知道自己已经快要死的罪人，像一个快要死的救主的祷告。你看到这个是很奇妙的地方吗？这是一个极大的信心的见证。我们现在知道耶稣复活，他看到的耶稣是一个在死亡边缘的耶稣，但是我们看到他的信心的见证，他明白，他看见了耶稣基督是神国度的君王。这个看见是一个大的看见，这个看见让他胜过了对他自己身体死亡的恐惧，他战胜了他身体对自己身体死亡的恐惧。但是我们相信十字架上的强盗所明白的，耶稣复活之后所带来的国度，和我们现在所明白的基督的国度是不同的。十字架上的强盗可能认为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复活是一个很快就发生的事情，而且耶稣的复活和耶稣的再来是可能是同时发生的事情，而且在那个时候所有的耶稣的门徒都会有身体的复活。所以他在当时，这个强盗很可能和其他的门徒和一样，都没有完全摆脱以赛亚会带来地上以色列国度的这个观念。但是即使如此，他这个祷告是我们听过的最令人惊讶的最大胆的祷告。即使如此，他的确明白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基督复活的国度是一个身体复活的国度。所以这个十字架强盗是第一个完全理解挂在耶稣脖子上的那块牌子所写的，这是以色列人的王的意义。耶稣的国度，耶稣从死里复活所带来的这个国度，是所有身体复活的人所组织成的一个国度。 居然是真正看见基督国度的第一个人。在所有的门徒都逃跑了，在那些犹太祭司长他们饱读圣经，文士长老，在这些人迫害耶稣的时候，在所有的人都讥诮耶稣的时候，耶稣把他的救恩施行在这个在死亡边缘的强盗身上，从强盗的口中荣耀了耶稣他自己。在这个最黑暗的时候，在耶稣受讥诮的背景之下，你可以看到这强盗所讲的话好像是一道天上的光一样，启示之光照耀在耶稣的十字架上，照耀在那个独楼地上。那十字架上的强盗他为什么会清楚地知道这个耶稣的国度是身体复活的国度呢？学者们都做了很多的推测。19世纪的德国神学家Peter Lang 兰恩做了这样的推论，他说这个强盗可能是巴拉巴的同伴，他可能是属于当时已经出现犹大地区的有一群人叫做奋锐党的一份子，这些人他们是积极的要复兴以色列国家的，而巴拉巴这一次的叛乱暴动，意味着这些两个强盗都是他们的同党，这使人推测这些人，特别是这个强盗，他有一种模模糊糊的对弥赛亚的渴望，而这种的模糊的以赛亚对以赛亚的渴望跟他的暴力的行为混合在一起，所以这个人他在这些的本性的犯罪的这些本性之中，他掺杂了一些他对以色列国复兴的这个盼望，可能是因为这种的动机让他能够很容易就接受到神的恩典。所以这些神学家就在推论说，他一定在之前神已经预备他一段时间了，所以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容易去接受这个神国度的观念。所以这些神学家是按照历史的背景的推论，所以说说这个强盗参与犯罪行为背后的动机可能与他盼望以色列地上国度复兴有关系。所以即使他认为的耶稣的国度是地上的以色列国度，但是他看到了基督再来的国度是一个身体复活的国度，他也知道耶稣有使人身体复活的权柄和能力，这是十字架上的强盗所看到的基督的国度。就是因为这种看见基督再来必定带来身体复活的国度，所以他可以在面临身体死亡的边缘，他没有被死亡的恐惧和身体的痛苦所吞噬，他转向了他也面那一位面自己面临死亡的耶稣，接受耶稣作为他的救主。这是一个多么奇妙的救恩，这是一个多么伟大的信心。16世纪改教家约翰加尔文这样解释，我们可以推断他的心灵之眼一定是多么的敏锐，他看到了死亡中的生命，灭亡中的高升，羞辱中的荣耀，毁灭中的胜利，束缚中的国度。没有比这个更好的解释了。加尔文解释了十字架上的强盗在恩典施行的下面，当恩典施行在他的身上的时候，他在心灵之中产生了一个转变，悟性上的转变，这是胜过死亡的看见。 一种对神国度的认识。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原则，看见基督的国度是胜过死亡权势辖制的动力。看见基督的国度是胜过死亡权势的动力。胜过死亡的权势，不是一种避免谈论死亡、避免思想死亡的那种鸵鸟的政策。胜过死亡权势是从基督的国度认识死亡和生命的真正的意思。加尔文又提出来了一点，他说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对强盗的承诺，就是主耶稣对强盗的承诺，并不能减轻他目前的痛苦，也不能减轻他身体的惩罚。这提醒我们，我们不应该以肉体的感觉来判断神的恩典，因为经常会发生在那些已经与神和好的人，他们被神允许受到严重的折磨。因此，如果我们的身体受到可怕的折磨，我们就应该要提防，以免剧烈的疼痛阻碍我们品尝上帝的良善。但是相反的，我们的所有的苦难就应该通过这单一的安慰来减轻和抚慰。一旦上帝接受了我们，我们所忍受的一切的苦难都会帮助我们得救，这将使我们的信心不仅能战胜我们所有的痛苦，而且能在苦难的忍耐中享受平静的安息。这是加尔文的解释。我们知道基督徒的一生中会面临无数次的面对死亡权势的威胁和辖制，不仅仅是在我们身体有病痛的时候，而且是在我们身体健康的时候，没有病痛的时候，我们也会面临对死亡权势的威胁和辖制。保护身体的健康，注意饮食，和忧虑生命的寿数，这两个之间有一条非常很难划分清楚的界限。正当的保护身体健康，注意饮食的目的，不是要我们长寿，我们没有办法使我们岁数增加的。这目的是要保护身体，因为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为了要在地上被建造成为天上的圣殿，见证基督的荣耀。忧虑生命寿数，过分的担心自己的身体的健康，这是一种不幸的罪，这是一种灭亡人的思想，这是体贴肉体与神为仇的。除非我们对这些事情警醒，除非圣灵光照我们，我们很容易不知不觉的就落入这些权势辖制中，不自知了，不知不觉我们就在生活中失去了对耶稣在我们身上作王掌权的这种见证。如果你发现自己虽然没有病痛，但是你常常惧怕、忧虑身体痛苦，害怕身体死亡，那么你就应当知道，自己若不是处在本性肉体罪的辖制之下，就是处在仇敌撒旦的攻击之中。因为这种思想情绪不是从神来的，不是圣灵所结出的果子。你记得圣灵结的果子是什么吗？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加拉太书5:22。如果你忘了，如果你心里面感到有惧怕的话，你必须要非常的警醒，你去看加拉太书5:22，去检视你的心里面，你必须要很警醒的 知道你不能顺着这样的思想情绪去行事，你不能，你必须立刻的祷告，求主光照带领你胜过这种惧怕害怕的情绪。你必须一次又一次的警醒的为这种的思想情绪征战。当然最重要的，你可以胜过这种的情绪的时候，思想的时候，是你看见了耶稣的国度。因为耶稣今天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胜过了死亡的权势，我们里面的新生命是属于那个新天新地新创造的一部分，我们已经是那个新创造的一部分，而且我们正被建造成为那个新创造，那个新的圣殿。耶稣他已经为我们在那边预备了地方，所以我们也许会经历身体的痛苦，但是我们一定会经历死亡的。但这不是结束，而是进入神国度的一个过程，而这是一个在主的同在之中经历他得胜的过程，这是进入主同住的一个过程。这是我们需要看我们在地上的生命，然后我们现在处在一个瘟疫笼罩全球的这个情况之下，那我们必须知道这个时候耶稣在天上作王掌权，包括病毒的一切的活动都在他的统管之下。这不仅是一个审判的时刻，也是一个见证基督的时刻。基督徒需要保护自己身体的健康，但更要知道这正是我们信心受到实验，认识自己内心是否对会被这个死亡的恐惧所辖制，对生命的认识，对死亡的认识，对基督国度的认识，都会成为我们经历主结出圣灵的果子，见证基督的动力。你记得主耶稣说的一句话吗？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这是我们见证基督的动力，在今天这个瘟疫病毒的时刻，基督徒不要活得像世人一样，我们在这个正是见证有基督在我们里面掌权的时刻。43节说，主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这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说的第二句话。你记得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吗？父啊，饶恕他们，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是第二句话。但是主耶稣我们刚刚讲的，为什么他要用乐园这个字呢？我们要仔细的思想一下。首先，乐园这个字的希腊文就是英文的 paradise， 在旧约之中出现了33次，21次都是指伊甸园，在新约中只出现了2次，哥林多后书12章4节，保罗被提到乐园里面，这是和这里的乐园是同样的地方。第二次是启示录2章7节，主耶稣应许得胜者说，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可以翻译为我必将伊甸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所以我们知道伊甸园是神当初创造天地的时候在地上的圣殿或者是圣所，神创造了全地，但是伊甸园那个地方好像圣殿圣所一样，是神和人同住的地方， 神要亚当作为全人类的元首，生养众多，遍满全地，统治管理神的创造，把伊甸园就是神的居所扩展到全地。这是神的计划，对全人类的计划，这个计划没有改。亚当失败之后，神的儿子基督他被称为末后的亚当。所以耶稣每次说人子人子 The Son of Man， 就是他讲，他是告诉我们他是末后的亚当的意思。他承担了这个计划使命，他要把神的居所扩展到全地，就是在启示录中间我们看到的那个新天新地。所以在启示录中我们看到神的居所，我们看到神的新耶路撒冷城充满了新天新地，在那边有生命树，有生命水的河，神的宝座、城市、街道等等的，这些都是在最后的这个乐园里面的情形。所以乐园是什么？乐园是新创造 New Creation， 地上的教会就是实现最后新创造的开始。我们每一个有新生命的人都是新创造的一部分。圣殿和教会的使命这本书的作者叫做 G.K. Beale， 他也是启示录的注释的圣经作者。他说耶稣的复活是新创造的开始，路加福音23:43中声明他和信他的强盗在他们死后会立即在天堂或者花园。这里进一步表明耶稣的死实际上是通往新创造的伊甸园的一个途径，显然是开始实现创世纪中圣所的目的的实现。耶稣随后的复活成为新造的人，是圣殿正式的重建。所以耶稣用乐园的目的是要把他的国提高到一个新创造的城市。他知道十字架上的强盗和他的门徒以及他的教会还不完全明白什么是他的国度。耶稣在这边用乐园或者伊甸园，要我们把他的国度的工作和创世纪中伊甸园和亚当的工作连接起来，要我们看到这个整个神的计划是重新创造一群新造的人类。这一群的人类最后在新天新地中具有复活的身体，有神和基督永远的同在，一个以基督耶稣作为元首彰显神荣耀光辉的新创造的族类。事实上耶稣不仅在这里用乐园这个字把他的工作和创世纪的亚当的工作连起来，他自己后来主耶稣他也把保罗提到天上的乐园，向保罗启示了这个新创造的工程。所以保罗是在以弗所书中讲到天上圣殿的建造和地上教会的建造。不但如此，主耶稣又亲自的，他复活升天以后，他又亲自的向约翰启示了启示录中所描述的这个最后的终极完成的乐园，新创造，新天新地，圣城，新耶路撒冷。所以十字架上的强盗，这个要在这个要过去的这个天地世界之中，被神恩典的赐予了一个新的生命，那是一个 属于新天新地中间的新的生命。在他身体死亡之后，他就和主耶稣基督一同进到这个新的创造中，一直到新创造的人数满足的时候，主耶稣就要降临施行最后的审判，把所有像十字架上强盗一样蒙恩得救的人带进新天新地的里面，得着复活的身体。所有重生的基督徒，你和我都一样，都进入乐园，进入新天新地，进入基督的国度。这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今天如果病毒侵袭我，如果我因为病毒死了，立刻就在乐园里面，有什么可怕的？地上的生命有什么可以值得留恋的？如果你真的看到神的国度，害怕了会来的，但是你有另外一个思想，立刻把你从这种思想的恐惧之中把你带出来。所以我们做一个结论，十字架上的强盗的得救所传达的是一个福音的信息。最主要的，我们看到基督虽然这样在羞辱和痛苦之中，他仍然执行他君王的权柄。他在十字架上献祭的过程中蛮有主权和恩典的，他把救恩施行在一个面临死亡的罪人的身上，他产生的效果是什么？也就是产生在你和我身上的果效。第一个，对神最后审判的畏惧和敬畏；第二个，认识自己的罪和认识耶稣的义；第三，认识耶稣的国度；第四，最后被耶稣带进基督国度，进入新的创造。这不仅是十字架强盗所经历的救恩，也是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会经历的救恩。有的人是突然产生这样转变的，有的人是渐渐产生这样转变的。但是不论如何，我们相信神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的时候，有的人是快，有的是晚，有的人是慢，他最后都是有产生这样的看见。但愿这个信息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思想起耶稣基督的救恩，在我们恐惧害怕面临身体痛苦和死亡的时候。让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十字架上的信息，你也让我们知道如何的要畏惧敬畏最后的审判，在每天的日子里认识自己的罪，也认识主耶稣你的义披戴在我们的身上，不仅披戴在我们身上，而且是要成全在我们身上。让我们也认识你的国度，使我们除去心里面的那些恐惧和不幸的残累。主，我们盼望在我们生命结束的时候，能够被你像那个十字架上的强盗一样，进入你的国度，进到你的新创造之中，进入你的乐园，享受那美好的同在。我们这样祷告，是奉天上大祭司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